圣灵自行救赎第98讲，我们在讲有一种的看法是，称义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称义是在神在创世之前永恒那时候就称人为义了。那我们提到这种学派的第一种的说法，第一种的理由，伯格夫批判了。这第二个，他们提出第二个理由，他们说在神的救赎之约 Pactum Salutis 这个和睦之约救赎之约，就是在创世以前神这个计划里面呢，选民的罪的罪孽就转移给基督了，基督的义就归算给他们了。再讲一次，根据他们的说法，这一派的说法，在救赎之约的时候，选民的罪孽就转移了给基督，基督的义就归算了给他们。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罪的重担就脱落了，他们就称义了。下面是伯格夫的批判，他说毫无疑问的，在创世之前，在这个救赎之约里面呢，在某一个程度上，基督的义是有所归算，有归算给罪人的，但是不能说所有的归算，或者说不能说每一次的归算都被称为圣经所讲的称义。我们必须要区分，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那个救赎之约里的那个理想，和在历史进程中所实现的。那这里呢，伯克夫呢，肯定用了一个经验主义或者希腊哲学一个概念，就是理想和现实 ，ideal and real 啊，这个特别是柏拉图的一个的概念。我是不太喜欢用这种的概念的，不如直接的说，神在永恒里计划了基督的义归算给选民，好过说在一个理想的，在那个理念的，在那个层面呢，基督的义都已经归算了给我们。那我们停一下，我们翻开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神学家在永恒的计划里做这么多文章呢？也不完全没有理由的哈。你看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第四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 ，OK，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神是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而且是在基督里拣选的，在基督里拣选的，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些都是他在永恒里创立世界以前就什么就做了，还是计划要做，没有说清楚。又因爱我们，那第五节很清楚的，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所以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就在基督里预定我们要借着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所以根据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跟第五节呢，选民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是在基督里的，是在基督里上帝拣选他们，给他们使他们成为圣洁，给他们儿子的名分。那给他儿子的名分就是称义嘛，在基督里成为圣洁，做儿女的名分。虽然这段没有用称义这两个字，但是那些的内涵都在了。那我想比较把 保险的安全的说法是，上帝在永恒里呢计划好要做这些事。当然上帝没有昨天明天啊，今天，上帝没有永恒跟时间，他是只活在永恒里，但是时间的每秒钟他也都在。不过比较安全的说法是，上帝预定了，拣选了，使我们称义，使我们做神的儿女，在基督里使我们称义，做神的儿女，成为圣洁。好，我们回到伯克夫。伯克夫的批判是，是的，毫无疑问，在永恒里某一个程度上有耶稣义的归算，因为毕竟说我们在基督里嘛，但是不能说那个时候的归算是可以称为是称义，那个是在神的计划里一个的理想的一个计划而已。现在第三个理由，为什么说上帝在永恒里称人为义？第三个理由，罪人接受重生的初步的恩典，根据是基督的义已经归算给他，因此基督的义一定是在他的重生之前就归算了给他，或者基督的功劳必定是在他重生之前就归算了给他。那之前就要前到多久呢？那这一派就说就是在永恒里咯，因为有了基督的义的归算才有重生吗？所以基督义什么是归算给我们的呢？是重生之前呢。下面是伯克夫的批判，他说这种的考虑呢所带来的结论是，称义是在重生之前，那这个可以考虑，这个可以讨论，但是并没有证明称义是在时间上在重生之前。罪人是因为称义这个基础得到了重生这个恩典，罪人是因为在神的计划里面就有这个理想，就有这个计划要称人为义，所以得到这个重生。上帝是永恒里这个计划要使人称义呢，要称人为义呢，肯定会在这些罪人生命中会实现的，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上帝计划好必定要实现称义，所以这个罪人得到了重生。这个是伯克夫所讲的。第四，赞成神在永恒里称义的神学家说，婴孩也需要称义才能得救，但是婴孩可能的，最可能的是不可能经历到因信而称义，所以咯，称义在永恒里咯。那这个是这些赞成上帝永恒里称义的人的说法的第四个理由。伯克夫的批判，伯克夫是的，这件事情完全是对的，婴孩还没有成年之前不可能经历到被动的称义，就是不可能经历到称义，虽然如此他们仍然在神的审判台前可以被主动的称义的，因此可以拥有那个最需要有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称义跟永生了。再来一次啊，是的，婴孩特别是夭折的婴孩呢，不可能经历到信心，然后经历到因信称义，但是呢他们可以有神来称他们为义，因此得到最重要的就是称义，做神的儿女，永生等等。那这个呢就是改革中里面的大部分的看法，就是说选民的孩子呢至少可能，有的人说所有的选民的孩子都有神的重生或者是称义的，但是呢并没有说婴孩是在永恒里就被称义。第五，他们提出第五个理由，他说称义是上帝临在的行动， 那我解释过这个字临在，特别在导论的时候，我现在再讲一次哈 ，imminent 这个字的拼法是 i m m a n e n t， 不是 imminent， 不是 i m m i。imminent 就是必将很快发生的，很快就会发生的是 imminent， 也就是必将快来啊 ，imminent return。immanent 这个字呢？有两个意义，刚好是相反的。第一个就是上帝是超然的，也是临在的，那个临在。所以 immanent 一般用这个字的时候呢，它的相反词就是超越的 transcendent。transcendent 就是上帝在宇宙以上以外， immanent 就是上帝在宇宙中间，特别在我们中间，在我们里面。所以 immanent 这个字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中间，在我们里面的意思。但是这里系统神学特别讲到神三位一体的时候呢，他用 immanent 这个字呢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刚好相反，这个字是上帝里面三一真神里面三位一体里面那种的临在，是靠近三位一体，与三位一体同在。谁与三位一体同在？只有三位一体与三位一体同在嘛。所以这个 immanent 就刚好就是不是在讲宇宙中，是在讲神三位一体在他永恒的境界里面。所以这个字是这样用的啊。称义这个第五个理由是上帝三位一体里面的一个行动，三一三个位格之间的行动，或者他们其中一这一个位格的行动，因此呢必定是从永恒。下面是伯格夫的批判，他说不对的，你不能说称义是 actus immanens in God， 你不能说称义就是上帝三位一体里面的行动，不是的，称义是 actus transiens， 称义是要传给人的一个的行动，正如创造、道成肉身，都是上帝与人与宇宙发生关系的一个行动，称义也是这种的。那些相信神在永恒里就称人为义那一派呢，感觉到伯克夫这一类的反对的理由啊是很重的，因此呢，他们就毫无迟疑的给我们一个确据说。哦，他们的意思不是说不是说选民在永恒里就具体的称义了 actualiter， 不过只不过是上帝的用意，在上帝永恒计划里的用意 intention， 它的定义而已。伯克夫说，哦，那就带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所讲的咯，就是我们必须要区分上帝永恒的计划和这个计划的执行。称义若是这个称义在神的定义里的称义，若允许我们说神在永恒里就称义的话呢，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上帝在永恒里创造啊，当然这个是老早在俄立根那个时期第三世纪初就已经有这种的表达方法，不是吗？上帝不是在永恒里创造，上帝永恒里计划要创造，预定要创造，然后呢他的时间开始的时候就六天创造了，不是在永恒里创造的，同样不是在永恒里称义的。那请注意哈，虽然我们在讨论一些好像很玄的问题，但是当你读到伯克夫的反驳的理由的时候，我们会学到一些圣经真理的。你再温习一下，他说第一第一个理由，上帝有一些的永恒的恩典慈悲等等，不是根据称义，譬如说他的救赎，他的救赎之约就不是根据他的称义或者法律的要求，是根据他自己主权和恩典。所以我们要看到上帝拣选、上帝预定是因为他的主权、他的恩典。这个主权、恩典所计划出来的这个救赎计划里面，肯定有律法的要求，有他的公义的。 第二个理由伯克夫反驳的时候呢，他会说，是的，在永恒里，在救赎之约某一个，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基督的义是归算给罪人，但是不是所有的归算都可以说是称义，这里只不过是在计划中，神计划要归算人为义。不过这里我们学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上帝的确是在永恒里，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的。他们所给的第三个理由是说罪人得到重生是因为基督的义归算给他们因此呢，就是重生之前基督的义就归算了。伯克夫说，虽然你们这样讲的结论就是先称义后重生，但是你并没有证明呢，称义是在时间上比重生先这个罪人呢可以因为称义而得到重生因为称义而得到重生，在永恒的计划里面。那我先停一停，这个第三点有一点，或者没，其实很多地方都很难理解，这里比较难理解一点这里讲到重生在称义之后，先有称义然后重生。伯克夫这里没有说明是加尔文的说法还是威米斯的信仰告白清教徒的说法，因为重生这个字至少有两种的用法。第一种就是我们新生命的开始上帝呼召我们，圣灵重生我们，我们就有悔改信他的能力，就信悔改就称义了。另外一种的用法是加尔文的用法，这个重生这个字呢，就是指称义之后的成圣。重生这个字加尔文用的时候是指成圣，我们用重生这个字呢，是指呼召与重生，那个重生就是说神给我们生了我们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我再讲一次，我们一般用重生是指新生命的开始，神生我们，而加尔文用重生呢，是指新生命的延续，是成圣的过程。好，第四点，是的，上帝是可能使一些婴孩称义的，这是奥秘。然后最后第三称义不是在神永恒里三位一体里面的一个行动，是他的计划，不是行动。好，讲完五个理由伯克夫都反驳了，下面呢再来三个反驳，他反对从永恒就有称义。第一点，圣经一致的教导称义是借着信心的圣经告诉我们 justification takes place by faith， 人是借着信心称义 or out of faith， 称义是由信心所引致的。当然这个就是在讲人的主观的被动的称义，当然这个也不能够把它从主动的客观的称义分开，除了孩子以外。好，让我解释一下这段是在讲什么。他说，是的，圣经讲因信称义这个因信称义呢，是指主观的感受到称义，但是不要忘记上帝称罪人为义，他才经历到被动的经历到称义。除了孩子以外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孩子的情况整个的经历到称义呢，是要等一段时间的。就是说孩子的信心呢，不论你是婴孩洗礼或者奉献礼，总之呢，孩子的信心在他做婴孩的时候应该是没有的，至少是我们没有看到。所以呢，这个神的宣告称义，特别是在洗礼，婴孩洗礼和他的信心是隔了一段时期的。但是假如称义是借着信心才发生的话， 称义就不是在信心的实践之前咯。那是的，那些相信称义是在永恒里的人呢，也讲到因信称义，但是他们这样讲的时候，他们的意思只不过是借着信心呢，人就意识到，就感受到上帝永恒里所做的。这一段要讲的很简单的来说，就圣经教导我们，人称义是借着信心，就是人感受到称义是借着信心。不过人感受到称义是因为神宣告这个称义，除了婴孩是例外以外。第二，在罗马书第8:29-30，那我们读到救赎的次序的时候呢，你看到称义是在呼召之后的荣耀之前，所以称义呢是在实践上开始的，但称义这个所至少所带来的救恩是一直要到永恒才完结的。呼召、称义和得荣耀这三件事是连在一起的，都是因为神的预知跟预定。 Abraham Kuyper 凯伯没有理由说罗马书第8:30是指在他们没有出生之前，在那些重生的人没有出生之前所发生的，甚至到Dr. De Moore也说到从永恒里称义，他们都承认这一点。你看到伯克夫克也批判凯伯的，是的，改革中的神学家之间是可以彼此的检讨批判的，有人说错他们就会指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只有圣经是无误的。第三，当这些人教导神在永恒里称人为义的时候，上帝在永恒里的计划和称义这件事情本身就混为一谈了。神在永恒里的计划是 actus imminent， 是在临在在神的三位一体里的，但是称义本身是 actus transient， 是传递给人的，这个只会带来混乱。在永恒里救赎之约所发生的，不能把他们后来的实现混为一谈。不是所有的归算已经是称义，只有那个在信徒经历中那个才算是称义。称义是基督救赎大功其中一个的果子，由圣灵来施行给信徒，但是圣灵没有也不可能在永恒里就运行在施行这个基督的工作的果子的，要基督的复活然后圣灵运行他的死跟复活的大能，这样子人就具体的称为义。好，所以上面呢都是反驳了这个神在永恒里就称人为义。不过请不要忘记，神在永恒里的确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的，所以从某一个意义上再来讲，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下面呢下一讲我们要讲到第二派的说法。第二派的说法呢是在基督复活的时候就被我们就被称为义了。